呢六间公司分别是亚马逊拥有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的 Meta 集团，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苹果、微软，以及中国的字节跳动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交平台 X 原名 Twitter， 目前未被有纳入到该名单之列。TikTok 抖音国际版由于保护儿童私隐不力，正面临爱尔兰监管当局高达3亿4500万欧元的罚款。调查人员指出， TikTok 在注册时默认未成年用户公开发布的内容，所有人都在度观看和评论未成年发布的视频，咁就会导致13岁以下儿童亦都能够接触到平台的风险，即使他们不被允许。TikTok 回应指不同意这个处罚的决定，特别是高额罚款。TikTok 在声明中称，监管机构的批评集中在三年内的设置上。TikTok 在2021年9月开始调查之前已经做出了改变。近期开始生效的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对跨国科技公司的服务内容加以规范。根据法案规定，在欧盟范围内经营的社交媒体必须对用户数据加以保护，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非法信息和假新闻传播。法案允许独立的第三方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算法展开合规性的审计。这些法案对于跨国网络公司在欧洲的经营提出新的挑战。字节跳动已经开始斥巨资在爱尔兰建立数据中心来符合欧盟的规范。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提出了看门人的概念，即少数大公司自由市场内积累了巨大的影响力，通常会影响到较小规模的公司进入市场，对于日常用户也会产生影响的。该法案将会在年市场营业额达到75亿欧元以上，或者市场资本金额在750亿欧元以上的公司，同时在欧盟范围内月均个人用户超过4500万人，或者年均公司用户超过10000户，定义为看门人的企业。欧盟希望通过该法案限制大型公司和平台利用优势地位垄断市场，确保中小型企业拥有公平的竞争机会，并且维护用户的权益，扩大用户的选择权，构建较为开放的网络生态。例如未来 iPhone 将会允许安装非苹果商店的应用，手机预装的应用程序所要求的权限会有所减少，允许用户卸载手机预装程式，允许用户更加方便的取消订阅服务等。各大公司均在度采取行动来到应对新的规定。欧盟在将六间公司指定为看门人的同时，还特别点名这六间公司提供的22种服务必须履行数字市场法案规定的义务。这些服务包括了 Facebook、 Messenger、 Instagram、 WhatsApp、 LinkedIn、 谷歌地图、谷歌浏览器、苹果 App Store、 苹果浏览器、 TikTok 等。欧盟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均对大型企业的义务和禁止性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违反规定将会面临高额的罚款。数字服务法案规定超大型在线平台必须接受欧盟的监管，包括快速移除非法内容、限制假新闻传播、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等。用户数目超过4500万人的超大型在线平台一旦发现违规，将会被处以最高可以达到公司全年收入的6%的罚款。此外，超大型在线平台需要向欧盟委员会支付年营业额的0.05%作为数字服务法案的执行经费。数字市场法案规定，如果看门人不遵守关键义务，可以处以上一财政年度全球总营业额10%的罚款。如果类似不遵守的话，最高将会处以20%罚款。社交平台 X 目前暂未被指定为看门人的。马斯克在收购 Twitter 之后将它改名为 X， 原先中国和俄罗斯官方的媒体标注已经取消了。此外，色情和诈骗信息泛滥，种种现象引发用户批评。 X 实行的收费制度亦都引发了很多用户的不满。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自由基金会国际数码政策专家 佐伊·范多伦表示，马斯克在收购了 Twitter 之后，对平台较少实施规范，导致平台充斥着垃圾信息和极端政治的言论，用户体验下降。佐伊·范多伦指出， X 目前不是开门人，但符合数字服务法案中超大型在线平台的定义，仍然需要遵守额外的义务，例如是打击假新闻、增加透明度等要求。意大利事实核查新闻网站副总编辑托马索·卡内塔亦都是欧洲数字媒体观察负责核查事实的协调人。托马索·卡内塔注意到马斯克收购 Twitter 之后发生的变化，他指出如果 X 不去根据欧盟法律做出改变，未来将会面临欧盟的惩罚。实事求是来说，如果欧盟不制裁 Twitter， 那么 Twitter 绝不会打击假新闻。事实上他们刚刚相反，他们鼓励在言论自由的荒谬保护伞之下传播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暴力等阴谋论，然后我认为你在这里冒险向其他超大型在线平台传递错误的信息。所以如果 Twitter 能够在现行的欧盟法律下继续这样做，那么欧盟的法律就将会失去威力。基本上我认为如果情况没有改变，它的轨迹就是欧盟监管与 Twitter 之间的冲突，正如所说，大规模制裁应该随之而来。欧盟官员认为新法律的实施对欧盟的网络自由和创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任何平台都不至于因为规模过大而没有办法去监管。在欧盟立法的阶段，据报道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投入了近1亿欧元经费展开游说活动来影响欧盟的决策。数字市场法案规定只有在明确允许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合并同一间公司旗下不同服务的数据，例如 Meta 公司旗下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现阶段 Meta 和字节跳动都已经建立了审核的团队，专门负责合规审查的工作，包括移除仇恨信息、虚假信息和网络诈骗等。目前大量社交网站依靠人工智能驱动的算法向用户推荐个性化的内容，社交平台的个性化推荐内容引发观察人士的批评。分析人士指出，个性化推荐的瀑布流限制了用户的自主选择权，可能令到用户陷入信息的诈骗，并且可能导致信息被操控的风险。另外，个性化推荐的功能有可能导致言论趋于极端化，有可能被用于在战争期间操控言论，或者在选举期间影响民意。居住在台湾的网络观察人士佐拉周柱刚表示，社交平台有必要公开算法，增加透明度。在资讯产业里面有一句说话叫做代码即法律，所以如果抖音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能够将他们的法律公之于众，一块透明的公开，亦就是说将他们的算法公开，这样就能够取信于大众。如果他们不公开的话，他们就可以在推荐算法里面做很多的推荐动作，从而控制社会关注的议程。我觉得抖音应该去公开他们的审查标准，也都公开他们的推荐算法，这样做才能够消除大众对他们进行洗脑、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猜测。 Facebook、Instagram 和 TikTok 已经允许用户关闭个性化推荐功能。欧盟要求各大平台在关闭个性化推荐功能之后，平台可以根据时间顺序或者按本地的欢迎程度排序显示内容。针对社交平台利用算法是否会操纵舆论呢？托马索·卡内塔指出，根据数字服务法案的规定，社交平台需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之下向独立研究人员开放算法，以便使到研究人员了解程序是怎样运作，这样的情况将会有所改观。 TikTok 过去由于它的数据储存、用户私隐和政治审查受到多个国家的警惕，字节跳动一方面在各国开启游说，攻势极力厘清 TikTok 和中共的关系，另一方面设计复杂的股权结构，并且在海外设置数据中心，使到它看上去不像是一间中国公司，也都应对外界的质疑。佐伊·范多伦注意到字节跳动不透明的公司结构，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企业配合当局提供用户信息的义务。 TikTok 有一套由机械学习和用户 習慣驅動嘅算法，亦都會審查西藏獨立法輪功天安門等信息。唔單止 TikTok 有外國信息操縱同埋干預嘅問題，我哋睇到 Twitter 而家亦都有好多未加規範嘅極化內容。我哋睇到好多應用程序正在努力試圖壓制極化，呢個正在發生。我哋喺後面幾個月將會睇到數字服務法案將會有啲乜嘢嘅結果。明年將會一個大選之年，有70場選舉，選舉前嘅假新聞、極化、信息操縱將會一個好大嘅話題。唔單止歐盟，呢個係我哋持續關注嘅，好難睇到一個平衡。但係希望有額外嘅透明度，平台亦都會睇到關於假新聞嘅系統性風險。去年字節跳動公司在中國的員工被發現訪問了兩名美國記者的用戶數據，這個消息令到 TikTok 受到更大的壓力。歐盟和歐洲多個國家政府已經下令禁止在政府的設備上安裝 TikTok。 TikTok 在愛爾蘭開設數據中心，試圖緩解歐洲對數據私隱的擔憂。歐盟針對 TikTok 數據是不是被傳送到中國的調查仍然在繼續當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法治羅馬的報導。